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防长奥斯丁在日本表示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布林肯指责共机拦截美国军机，呼吁双方建立沟通渠道；众议院通过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协议，并提交参议院表决；拜登提名四星上将埃里克史密斯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美前副总统彭斯预计下个礼拜宣布参选2024总统大选；犹他州联邦众议员斯图尔特宣布辞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东京进行美日防长会谈之前，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他反对片面改变台湾现状，并且重申美方的立场，即中共不应该动用武力统一台湾。奥斯丁在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之前，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进行一次会谈。奥斯丁在会前在日经亚洲的书面访谈中指出，华府又以深化和日本的联合行动因应中共以及北韩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他说，我想清楚表达我们反对片面改变台湾现状，并且表示中共不应该动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奥斯丁表示，虽然和中共的冲突既不是迫在眉睫，亦并非无可避免，美军将继续监控中共的挑衅行动，并且和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合作，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所做出的承诺。中共的战斗机上个礼拜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国侦察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将责任归咎于中方飞行员，并呼吁中共当局同意加强沟通。正在瑞典访问的布林肯告诉记者，美方飞机是在国际空域飞行，进行例行任务。他还说，最近几个月有一连串这类行动，不只是针对我们，还有其他国家。布林肯强调，中美之间有正常和畅通的沟通管道至关重要，包括两国国防部长间的沟通管道。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拒绝在今个礼拜出席新加坡的年度安全论坛的时候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谈。布林肯表示，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不进行沟通，并因此造成误会或者沟通不足。他说，我们已经一再表示，虽然和中国存在竞争，但亦希望确保不会转变成为冲突，而要达成这一点，最重要的起点就是有正常的沟通管道。礼拜三晚间，国会众议院以314票赞成、11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暂停至2025年的1月1日，允许拜登同议员将这个具有政治风险的问题搁置到2024年11月总统选举之后。拜登总统呼吁参议院尽快给法案通关，以便等他签署成为法律。共和党人目前正以222-213的微弱多数控制住众议院。这一份债务上限协议得到了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领导的共和党人和拜登总统的民主党人的让步以及支持，但是仍然存在分歧。拜登赞扬了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他说，这是防止破坏性违约的关键一步，并且赞扬民主和共和两党所做出的妥协。他表示，今晚众议院为了避免史上首次违约，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并保护了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历史性经济复苏。预计参议院最早将在今个礼拜四就债务上限协议进行投票。拜登总统已经提名四星上将埃里克史密斯担任下一任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接替即将结束四年任期并准备退休的大卫·伯杰将军。史密斯目前是海军陆战队第二号军官，他曾经参与对海军陆战队的改造，以令到部队能够在同中东的恐怖组织作战多年之后，更好地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两栖作战，为同中共发生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史密斯是一名职业保兵军官，曾经担任各级指挥官，并多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他之后还担任过国防部长阿什卡特的高级军事顾问。2019年，史密斯接任负责作战发展的海军陆战队副司令，2021年晋升为四星上将。作为一名将军，史密斯指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南部司令部、第一师、第三远征军和作战发展司令部。他的战斗奖项包括国防杰出服务奖章，这个是最高的非战斗奖项，公职军团勋章，一枚代表战斗英勇的青铜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拜登总统的这项提名已经转发给参议院。据《霍士新闻》礼拜三证实，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将加入2024年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赛的行列，和他的前任老世前总统川普展开较量。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彭斯将在早期提名的爱荷华州通过发布网络短片和举行演讲来启动他的竞选活动。了解前副总统想法的消息人士向霍士新闻和路透社证实，彭斯将在下个礼拜三在爱荷华州德梅恩的竞选活动当中宣布参选。权威人士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彭斯可能会参加明年的大选，因为他在过去两年里面穿梭于全国各地，并且帮助为参加2022年选举的共和党人筹集资金。在这些旅行当中，彭斯多次前往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这四个州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日程中最先投票的州。而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截至6月1号的民意调查，彭斯在共和党领域的平均支持率不够4%，川普的支持率目前是53%。礼拜三，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宣布他将从美国国会辞职，理由是他的妻子艾薇的健康状况不佳。斯图尔特在他的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和妻子在我们的旅途中结交了很多朋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一直是我热爱的家乡的有效领导人。我很荣幸在印度我们的国家度过一些困难时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艾薇的健康状况令到我有必要在确保有罪过度之后从国会退休。斯图尔特亦都在推特账户上转发了这份声明，但目前还不清楚他妻子的详细健康情况。当日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亦在推特上回应斯图尔特的声明，他表示十几年来犹他州第二选区一直有一位无私的公仆，他就是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我祝愿他和他的妻子在为他们的人生下一篇章做准备的时候能够健康和幸福。礼拜三，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西方应该对乌克兰提供切实可靠的安全保证。他当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强调，乌克兰今日正在保护着欧洲，比几乎拥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保证符合西方利益。这个也是跟着下来几个礼拜集体谈判的主题。他表示，在乌克兰等待加入北约之际，北约成员国可以暂时提供这些保证。当日马克龙在斯洛伐克接赴全球安全论坛主办的活动上发表上述的演讲。这场活动的重点聚焦在区域安全问题，同时亦为7月11号到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预先做好准备。马克龙表示，我们今天需要用一切手段来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进行有效的反攻，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同时我们亦必须加紧努力，因为未来几个月即将发生的事可能为持久的和平提供机会。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礼拜三指出，英国任何官员现在都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的合法军事目标，因为英国实际上已经在与俄罗斯交战。这个发言引发外界关注。今个礼拜二，莫斯科市区内罕见遭受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指控是乌军攻击， 但被乌方否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柯维勒表示，他不猜测攻击来源，但攻击正当的境外军事目标，应该被视为乌克兰自我防卫行动的一部分，乌克兰有权自卫。对此，贝德韦杰夫礼拜三在推特写道，英国作为乌克兰的盟友，以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亦即是说实际上是在对俄罗斯发动未宣战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何官员都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对于俄乌战争的最新近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31号重申，美方不支持在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但要为乌克兰战争负起责任的是俄国。美国国务院指出，俄罗斯礼拜三再度空袭基辅，这个已经是今个月第17次。俄方随时都可以从乌克兰撤军并且停止战争，而不是每日对乌克兰城市和人民发动残酷的攻击。近日，随着对爆发台海战争的担忧以及日益增长的安全顾虑，已经促使一些美国企业寻求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企业高管说，越快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就越安全。这些美企高管正在筹划替代供应链，或者设计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以防出现无法与中国工厂合作的情况。尤其是中共近期对在华美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打压，包括对海盛荣英、贝恩公司和美思明治的中国办公室进行突袭检查。中共还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封杀美光芯片。这些打压行动加剧了美企的不安。另外，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亦都促使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纷纷寻求去中国化。他们觉得在海外设立总部还不够，还需要获得海外居留权或者公民身份，以避免美国对中国公司的限制，并且寻求获得更好的商业环境。据荷兰政府礼拜三宣布，荷兰将开始调查一家中国公司收购当地芯片制造公司的事件。荷兰经济事务大臣米奇·阿德里安森斯表示，当局将使用一项新立法来审查半导体制造商安世半导体对总部位于荷兰的 Nowy 公司的收购。在新法出台之际，荷兰将首次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外国对荷兰公司的收购。新法律在今个礼拜四生效。阿德里安森斯当日在海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目前中俄是荷兰需要格外警惕的国家。荷兰公司可以在很多领域和中国开展业务，但在某些领域我们真的还是很脆弱。今年较早时候，荷兰政府已经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阿德里安森斯表示，包括光子学、量子技术、雷达技术、传感器技术、芯片等敏感的技术，它们有被用于军事目的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事。九名少年星期二因为涉嫌上个周末在南加州海滩上残暴殴打三名海军陆战队员而被捕。加州橙县警署宣布，四名男仔和一名女仔被控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被送入少年管教所。据 CBS 新闻报道，另有四名未成年人被控犯有攻击和殴打轻罪。当局表示，由于这些嫌犯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身份被隐瞒。 San Clemente 市长克里斯·邓肯表示，接近40人无情地袭击正在码头剧场附近享受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三名军人，警察已经逮捕主要的嫌犯。调查人员利用袭击事件的录像来追踪这些人。邓肯说，在当今时代，这些人会将他记录下来，所以你会被捉到。他同时强调，希望社区中的年轻人吸取教训，在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令到自己失控。近日，一群科技行业领袖和科学家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被人类带来灭绝的风险，与爆发核战争后果相当。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降低人工智能灭绝人类的风险与其他规模的社会风险，好像疫情和核战争相比，应该成为一个全球优先事项。 OpenAI 公司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制造商。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以及 Google 人工智能部门深度思维和微软的高管都支持并签署了这一项简短声明。目前这项声明已经获得350多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高管、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签署，而且还在继续邀请签署者。礼拜二的这一份声明说，关于人工智能带来广泛的、重要的和紧迫的风险的讨论越来越多，但这些讨论可能很难涉及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最严重的风险。而发布这项声明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个障碍，开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